北韩洲际弹道导弹发射计划曝光，印太司令发警告。美法案禁止向中国开发先进技术，专家评论。瑞士高校终止与中国合作办学，留学生遭审查。中国两只股票不断上升，名称谐音同呢个有关。华人地下钱庄被破获，七人响意大利被捕。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31日。随着高血压、高血糖等慢性病成为全球健康挑战，好多人开始找有效的健康管理方式。台湾的陈先生透过使用三高代谢宝，终于找到他的健康之道。
我的糖化血色素是 7.9， 第一次吃完三个月后就降到 7.1， 跟住再吃三个月呢就降到了 6， 现在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了。血压方面呢我都是一样，吃了三高代谢宝之后呢血压都有下降的。那我现在呢就把药呢都减了一半了，我都没跟医生讲的。不过呢我测量了好几次呢都是回复到正常范围了。主要呢这个三高代谢宝它可以改善很多方面的症状。比如说胆固醇啦、三酸甘油脂啦，还有那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的。我肾功能本来就不是很好的，本来是50，现在是52了。
好像陈先生一样，很多关注健康的人在使用三高代谢宝之后，发现这款产品以天然成分和独家配方，能够全方位改善健康情况。或者它就是你或者你身边的家人朋友所需要的健康管理新选择。另外随着三高代谢宝改善健康的同时，健康520亦引入了新产品宝气18美。宝气18美能够迅速补充气力，提升体能，为你的健康管理提供更多支持。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30号，南韩议员引用军事情报指出，北韩已经准备好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车，可能会在美国总统大选前后进行试射。美国情报官员分析，中共对俄罗斯对北韩及金正恩影响力日益增长的反应，可能既激气又不安，因为北京似乎正在失去对其附属国北韩的控制。近日美国印太司令部海军上将帕帕罗表示，中共对美国构成了主要的安全威胁，未来与中共发生冲突的危险与日俱增。据路透社的报道，南韩议员李成权指出，北韩移动式发射车已经部署到位，准备针对洲际弹道导弹及弹头重返大气层的技术进行测试，试射时间可能在11月5号美国大选前后。据美国之音报道，俄罗斯外交部30号宣布，北韩外相崔善基将在莫斯科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战略磋商。南韩已经明确表示，如果北韩部队加入俄乌战争，南韩将会向乌克兰提供杀伤性武器。五角大楼亦表示，如果北韩参战，美国将取消对乌克兰使用美国武器的限制。与此同时，中共外长王毅正会见俄罗斯副外长鲁登科。王毅强调，中俄在最近的接触中达成新的重要合作协议。鲁登科一直参与发展俄罗斯与北韩的关系。中央情报局前官员韦德宁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对向北韩提供核援助一直非常谨慎，如果普京走上核援助的道路，这将提升美国在东亚的联盟，或者会创建一个真正的北约。前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官员车维德表示，令中共不安的是，俄罗斯现在对北韩的影响力可以说比中国大得多。美韩的最高外交和国防官员将在10月31号在华盛顿召开2+2会议。这次美韩会谈是在新的多边制裁监督小组成立两周之后进行的。该小组由美国、韩国、日本和其他盟国组成，旨在更好地协调执行针对北韩的制裁。该小组致力于维护全球核不扩散机制，应对北韩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弹道导弹项目带来的威胁。一些分析人士认为，通过派兵支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 北韩可能有机会测试其弹道导弹和弹药的有效性。另外，30号 CNN 援引一位高层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可能将在11月5号美国总统选举前报复以色列。他表示，伊朗对以色列的反击将是明确而痛苦的，目前还不清楚他是否会尝试做出重大反应。近日，帕帕罗上将在一次信息作战会议上发表讲话时说，以哈战争已经演变成同真主党和胡塞叛军的多方代理战争，北韩加强核军备发展，同时与俄罗斯保持密切的军事、经济和外交联系。中共对台湾的胁迫性施压仍在继续，而中共在南海的谩骂和扩张很可能成为下一个爆发点。伊朗与中国的关系亦帮助德克兰削弱了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有助于提升伊朗在中东的影响力。这些威胁都不是孤立的，中国、俄罗斯、伊朗和北韩共同反对美国和其盟友及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鉴于中共日益咄咄逼人的行为，我们威胁中共的能力可能比近代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亦更加关键。他指出，威胁中共要拥有强大的军事能力，而印太司令部正在加强其信息能力，目的是给中共和其他对手知道军事失败、经济损失、外交孤立或这些因素的综合风险将超过任何预期收益，并要敌人清楚地意识到美国和盟军已经做好了战斗和取胜的准备。另外，太平洋舰队在2022年还成立了太平洋信息战司令部，目前正在同日本、澳洲、菲律宾、新加坡和韩国开展的计划。他最后说，成功的关键是坚信美国的建国原则，包括负责任的政府、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请相信我们将会胜利。美国财政部敲定新规，禁止美国公司和个人在中国投资开发尖端半导体、微电子装置、人工智能和量子运算技术，以阻止北京摄取技术成果。对此，知名军事博主周子定认为，美国这样做是为了封堵中共获取外国技术的渠道。美国之音报道引述财政部助理部长罗森的声明表示，相关高端技术是发展下一代军事、监控、情报和某些网络安全应用程式的关键，比如说尖端密码破解电脑系统或下一代战斗机。这些计划将保障美国的投资不被那些可能使用技术威胁国家安全的人利用。而兰德公司科学家冈萨雷斯透露，新的禁令是为了防止美国投资公司支持中方开发某些技术。一个具体案例是 TikTok 的人工智能算法在加州红杉资本的帮助下开发，其中的某些算法经过后来发现具有军事意义，因此美国颁布新的规则，目的是堵住这种漏洞。此外，中方研究员正在开发量子计算机算法，可以破解美国政府和金融部门用于保护私人和机密信息的加密代码。美国需要保护自己的量子技术在投资公司的助推下被中国获取。对于美国开发技术禁令的消息，周子定指出，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科技发展主要依靠两个途径。第一，就是华裔在美国和欧洲的一些科学家也好，定是技术人员，然后中共从各种方式招聘他们回国，比如千人计划就是这样一个计划的一部分。另外一个途径就是通过中国企业和大专院校合作，引发一些先进的科技或者科技项目。华为和这个英国包括荷兰的很多大学都有类似这种项目。美国现在和国际社会在堵住这个漏洞，就是说在这些比较前沿的科技领域中断和中国各方面的合作项目。至于说这种制裁取得了怎样的成果呢？目前还早，因为这些制裁刚刚开始，很多事情还可能有待观察。当然，它这种中国和世界它经济上包括科技上的这种脱欧也好，这种趋势是在所难免的。 处于回避风险的需要，瑞士苏黎世艺术大学宣布停止和哈尔滨工业大学在中国的联合办学项目。该国的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亦宣布增加对中国留学生的安全审查，包括17所中国的大学与研究机构名列审查范围。据悉，由于争议过多，苏黎世艺术大学宣布解散原定限期30年的合作办学项目，原因是中国与瑞士的学位学制标准不同带来障碍，以及运作方面存在风险。据悉，哈尔滨工业大学被认为是涉及中共军工领域研究的机构之一，名列中国的国防七校。对此，苏黎世艺术大学的本校学生亦传出反对，要求取消和中方机构的合作关系。近年来，多所西方学府宣布停止和中国的合作办学。在今年9月份，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宣布终止与中国天津和深圳的研究和教育的合作。自由时报指出，天津大学及附属机构被指控从事危害美国国安的行为，包括窃取商业秘密并与中共官方进行研究合作，以推动中共的军事发展。此外，中国留学生的一些行为亦令外国警惕。近期澳洲留学生传出在本土行凶，严重烫伤9个月大澳洲公民 Luca， 相关消息引发澳洲公民愤慨，乃至聚集到中领馆门前抗议。而美国亦传出多起留学生闯入美军基地范围拍照的消息，令多国增加了对中国留学生的审查。科学家爱因斯坦的母校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10月24号宣布加强对中国留学生的安全审查政策。进入该校审查名单的有17所中国大学与研究机构，其中包括中国科技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四川大学、天津大学、国防科技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哈工大、北京邮电大学、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等机构。遭到审查的专业包括航空航天、机电工程、应用物理、化学生物与化学工程、人工智能、量子技术、核技术、网络工程等领域。有评论认为，这个意味着中国留学生以后很难在这所理工学院的科学、工程与技术等专业就读。按照中国股市的惯例，每当国际社会出现热门话题，超过2亿的散户投资者就会有意地推高某些谐音企业的股价，这种投资甚至并不基于企业的商业活动。近期，川大智胜和歌尔公司在中国股市上升，原因是中国投资者用谐音压住股票，认为这里有投资的机会。公开资料显示，川大智胜是一家软件生产商，经营空中交通管制的软件开发，是一家中国企业，但其名称令某些投资人约定俗成的将其当作川普概念股。该家股票在28号和29号涨停，走势远远高于股市整体表现。过去一个月，川大智胜的股票涨速比大盘股指高出 20%。而歌尔公司是一家中国声学元件公司，投资者突然青睐这家企业，原因可能是公司与葛尔朵同音。这家企业的股票在7月13号川普在宾夕法尼亚州遇袭之后，以高出大盘表现的态势上升，近期走势仍然居高，似乎能够反映出一些中国投资人的观感。目前为止，川普与副总统何锦丽的选情仍然焦灼，距离美国选举仅有不到一个星期，外界屏息以待最终竞选结果的出炉。30号消息，欧洲检察官办公室发布声明指出，当局与意大利多地警方执行联合行动，破获了一个地下洗钱犯罪团伙，7名华人嫌犯被捕。该团伙涉嫌逃税1.13亿欧元，大约1.2亿美元，并利用中国地下钱庄网络洗钱。被捕人员涉嫌税务欺诈、洗钱和有组织犯罪等罪行。在意大利博洛尼亚， 和米兰的金融警察的协助下，保加利亚国家税务局、德国警方和希腊金融部门机构支持了欧洲控方的抓捕行动，疑犯在25号正式落网。目前五人作为主谋被收监入狱，两人被有条件保释。据悉，相关的网络共涉及33名嫌犯，疑犯名下的五家中餐馆、一家购物中心、一栋房屋、一套公寓和八辆高级汽车遭到查封或扣押，多个银行账户遭到冻结，同时涉及 1.16 亿欧元的赃款。欧洲控方的调查揭露了该华人组织的国际税务欺诈计划。据悉，这个大型华人犯罪团伙运用多家空壳公司，从中国入口了数百个货柜的服装和配饰，再对意大利出售，期间通过与保加利亚和希腊的三角贸易隐藏商品来源，营业额至少达5亿欧元，并且长期逃避增值税和关税的缴纳，获得的非法利润通过中国地下钱庄洗白，具体方式包括通过空壳公司和假发票转移到国外，通过保加利亚、丹麦、爱沙尼亚、法国、西班牙和英国等国家中转，最后到达中国，还有一部分资金返回意大利用于合法商业投资。欧洲刑警组织此前表示，中国地下钱庄网络已经成为欧洲执法部门面临的严重问题。对此，中国外交部门拒绝正面回答，称不了解情况。为了遏制犯罪行为，意大利金融警察在去年成立特别小组监控地下钱庄网络。另外，政府还要求针对中共代理人对意大利社会的渗透展开调查。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